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总理莫里逊经已抵达美国纽约市，并将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一些双边会议，包括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辉瑞话佢哋嘅新冠疫苗对5至11岁嘅儿童系安全同有效，并会要求欧美及其他地区授权儿童接种。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研学思政3名成员，指佢哋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9月21号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莫里逊经已在今早抵达美国纽约，他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其他欧洲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会面，而他亦都在机场会见传媒。莫里逊说他明白法国官员指澳英美达成的3国国防协议和潜艇交易感到羞辱，又说他明白法国的失望。
It would be naive to think that a decision of this nature was not going to cause disappointment. Obviously,
莫里逊说认为有关的决定不会让法国失望是天真的想法，他说是理解到这一点，也都完全承认这一点。不过他说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常规潜艇将不再满足到澳洲的战略利益以及是需要。他又强调认为这个决定不会引起失望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美国、澳洲和英国都坚称今次的外交危机是不会影响他们和法国的长期关系。法国就取消了在纽约和英国和澳洲官员的会晤，并试图推动欧盟团结，争取更多欧洲的主权。维州今日再多603宗新确诊，一人死亡。位于墨尔本的建筑、林业、矿业和能源工会总部外面，昨日发生暴力抗议之后，维州政府决定墨尔本都会区和维州部分乡郊地区的建筑业将会停工2个星期。工会总部大楼在示威中遭到破坏，大批防暴警察赶到市中心商业区控制场面。维州政府昨晚决定墨尔本都会区、Geelong、South Coast、Burrewet、Mitchellshire 的建筑业将会停工2个星期。而维州建筑师协会和政府高层会晤之后，已经向会员报告政府有关的决定。州长安德鲁斯说，抗议和暴力不会改变到政府对建筑业所定的规则和维州解封路线图的进程。
What I'd say is that protests don't work. Getting vaccinated works.Following the rules works. That's how you stay open.
安德鲁斯说抗议起不到作用，反而接种疫苗起到作用，遵守规则也都起到作用，这些才是维州可以不用再封锁的方法。日后之所以能够重开，关键就是现在不能够重开。政府不会放宽对建筑工地的任何防疫限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会要求所有人遵守这些规则。至于新州方面，新州副州长巴里拉罗警告说，和昆州的边界安全圈的安排可能会恢复1个星期之后关闭，因为一个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士在具传染性期间在新州北部多个社区活动。巴里拉罗说，政府将会在今早早开会考虑对 Byron Bay、Bolina 和那个地区里面的其他地区实施封锁。首都领地首席厅长巴尔批评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之内不增加辉瑞疫苗供应给坎培拉。巴尔亦都指责联邦政府偏心，只是将辉瑞疫苗分配给新州和维州。虽然首都领地的辉瑞疫苗供应量不会在9月和10月份减少，但巴尔就说预计在这段期间以至11月亦都不会有所增加。今日是中秋节，总理莫里逊发表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二次的中秋贺词，再次强调满怀信心及期待的心情，鼓励民众把握机会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他在贺词中提到，今年的中秋再次受到疫情影响，庆祝活动因而再受到限制。对不少人来说，中秋节仍然不会好像以前一样热闹欢腾。但他就说，摆脱疫情的日子快将实现，令澳洲民众能够再次同家人朋友相聚，欣赏夜空，迎接黎明。他强调，国家内阁制定的计划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而疫苗接种计划就是其中的基础。与此同时，在野工党领袖艾巴尼斯亦都发表中秋贺词，他说，大家现在的境况虽然艰难，但一定可以平安度过。他又感谢在澳华人对澳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祝大家中秋平安快乐。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团队恳请澳洲长者，在目前 Delta 疫情肆虐底下，不要再等候接种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疫苗。一项最新的研究调查显示，澳洲超过70岁而未接种疫苗的人，有超过1/4正是等候接种另一只新冠疫苗。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被建议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目前身处英国牛津和阿斯利康疫苗研发团队一起工作的斯内普教授说，信息混淆是令到大众对阿斯利康疫苗信心下降的原因之一。而辉瑞就说，他们的新冠疫苗对5至11岁的儿童是安全和有效。辉瑞和他们在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生产商的疫苗，现在已经可以给12岁及以上的任何人士接种。辉瑞的高级副总裁格鲁伯表示，这个是为弱势儿童接种疫苗的关键一步。他说，他们测试接种了疫苗儿童的抗体杀死病毒的能力，以及该抗体和在16至25岁接种了疫苗的青少年人的抗体程度比较，结果差不多。由于他们知道16至25岁的青年人在接种后获得保护，而抗体是测试疫苗是否能够发挥保护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现在发现两者情况差不多，也都即是说对小童也都会有保护的作用。辉瑞的目标是在月底之前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向该年龄层将疫苗作紧急使用，然后再向欧洲和英国的监管机构提出申请。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拉了一个政治组织研学施政的三名成员，指他们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利用社交平台和摆设街站发放大量煽动仇恨政府和煽动颠覆政权的信息，近日更加变本加厉，向相同信念的在囚人士提供物资，招揽追随者，意图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The first one is inciting the hatred towards the government.
香港警方发言人说，他们首先是煽动对政府的仇恨，劝其他人不要遵守香港的法律，也都要求其他人推翻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国政府。今个星期在联合国举行的会议，相信会对世界各国领导人带来更大的压力，去进一步减少排放，并为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来到开发更洁净的能源，来到推动对付气候变化的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气候灾难正是迫在眉睫。
I'm not desperate, but I'm tremendously worried.
古特雷斯说，他并不是绝望，但就非常担心，又说现时世界正是处于深渊的边缘，大家是不能够在错误的方向上再踏出一步。他说，相信只有政治意愿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但他很担心，说这个是一个警钟，给大家对气候的变化严重情况产生迫切感。环保少女桑伯格就表示，他推动的星期五未来运动将会在来紧的星期五举行抗议活动。美国将会在11月取消对所有航空旅客的新冠旅游限制，前提是他们必须经已接种两剂疫苗，并且接受检测和追踪接触者的规定。不过对来自中国、印度、英国和多个欧洲国家的旅客，将会继续实施一些保障措施。白宫新闻秘书帕萨基说，乘客需要在登机前证明他们已经接种了疫苗，并提供新冠检测是阴性的证明。 体育消息，基于身心健康问题，英格兰已经取消男女子板球队原定在下个月前往巴基斯坦参加巡回赛。今次是自2005年以来英格兰首次有男女子板球队参与的联合巡回赛事。早前新西兰以安全威胁为理由退出了在巴基斯坦的一系列赛事之后，令到外界对该项赛事感到忧虑。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7248点，是跌了155点，总成交6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报33970点，跌了61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4099点，跌了821点。上证综合指数就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58，对港元5.6518，对人民币是4.6933。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几阵骤雨，最高17度；墨尔本骤雨渐散，最高13度；布里斯本大风同间中密云，最高25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7度。阿德雷德密云最高15度，荷巴特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7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